中共解封做错两件事，学者揭后果。专家指美国最新人形轰炸机改变亚太游戏规则，岸信夫将不再参选，长子可望接班。德媒称台湾是地表最重要的地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河北省保定市近日疫情爆发，有观点认为清零本来就是错误的防疫政策，现在中共又选择了错误的时间解封，而且没有准备 B 计划，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在微博上，保定疫情、保定放开之后等话题一日之内就获得过亿次阅读。网民发帖说，全保定市都阳了，保定开放之后的现状不是阳了，就是商家结业。有人戏称保定现在是38度6的城市，有人说落楼5分钟就阳，其实这个讲法不对，不用落楼亦都可以阳，大街上全部都阳过，阳康黄重阳。虽然官方不断宣传 Omicron 重病率好低，但从网上看，保定人的困难其实在于买药难和担忧重复感染。例如有人写到，疫情当下经济受损极为严重，药房入面的常备药价格有增无减，专家一句放开，网友一句就是小感冒，就将阳性之后的身体发生的不适反应、对感染者的后遗症一句略过。关于是否再次感染的问题，专家的回应非常巧妙，似乎什么都讲了，其实什么都没有讲，真是严谨。还有人揭官方数字造假，发文说疫情放开之前，保定就已经控制不住了，每日往上报一例两例，其实呢我们这一片就有40-50例，现在放开之后，保定几乎所有人都发烧了，药买不到，买到的亦都是价格翻倍售卖的。路透社报道说，上个礼拜二保定李先生的新冠检测阳性时，他做好了被隔离5日的心理准备，但是第二日全国突然放宽管控，这个令他措手不及。李先生被允许在家中休养，但是由于政策的180度转向太突然，他没有任何准备，独自一人，屋企没有退烧药。李先生告诉路透社，那阵我买不到任何药，药店外面排长龙。上述问题不单止出现在保定，在微博留言区有郑州等地网民说，自己这里亦是在放开前就控制不住了，放开之后整条街都是小阳人。北京市民董先生12月11号告诉大纪元，北京疫情正在快速传播，我有一位朋友去吃饭，8个人全部阳性，有些事务所开会全部阳性，现在是已经大面积爆发了。一位医生朋友说，他现在就在羊堆里头，他的病人现在很多，看病的亦很多，医疗资源肯定是不够。美国病毒专家、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11号告诉大纪元，中共解封选择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时间点，冬季原本就是呼吸道疾病易发的季节，每年中国至少有300多万人因流感住院，现在 Omicron 使整个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出现医疗资源挤兑的现象。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发文表示，共产党现在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之一，如果防疫失败，当局没有可以应对的 B 计划。张家敦认为，如果中国疫情大爆发，北京不太可能接受外国的援助，因为习近平不能够承认民主治理的优越性，而这个意味着随着病毒蔓延，中国将在几个月内处于瘫痪状态。张家敦说，中共面临的最危险的危机是信心危机，两年来中共政权一直通过宣传夸大病毒的威力，而现在又突然试图说服民众病毒是温和的， 这个令共产党失去了中国人的信任和支持。美国最新核武隐形轰炸机 B-21 突袭者在这个月初首次亮相。12月11日，南华总部引述分析人士指，这一次轰炸机将改变亚太地区战略游戏规则，因为美国未来不再需要邻近台湾的基地，就能够在台海战争爆发时即时支援台湾。根据南华早报报道， B-21 突袭者轰炸机不单止是美国近30年来首次推出的新型国产轰炸机，亦是五个大楼对于中方不断提升军备的回应。美国军方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分析师希斯表示，突袭者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该军机将让美国的军事部署更加灵活，以应对亚太地区的战略突发事件。例如未来如果台海真是爆发战事，美国不再需要一座靠近台湾的基地，就能够出动突袭者增援。此外，突袭者兼备攻击和辅助能力，能够执行情报汇集、侦察和监视任务，并协助其他飞机行动，这个大大加强美国在战区的威慑力。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日主持 B-21 首度公开仪式，他在致辞时曾经表示，这个不单只是另一架飞机，它是我们决心捍卫美国的体现。五个大楼没有公布突袭者的详细数据，但奥斯汀指突袭者的航程超过 B-2 幽灵轰炸机，亦具备从美国本土起飞打击全球任何地点的战略轰炸能力。 B-21 突袭者单价造价高达7亿5千万美元，部分防务专家表示 B-21 的涂层材料更为精密，更难被敌方发现，而它的控制电子发射方式亦能够让自己伪装成其他物体，成功瞒过敌方雷达。另外 B-21 亦都使用了新的推进技术。日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前防卫大臣岸信夫日前透露，他因健康问题将不参与下届众议员。他的长子岸信千世可望出马接班。综合日媒报道，岸信夫11日在选区山口县岩国市出席一场后援会的干部会议时宣布了这一决定，他希望能够专心医病。岸信夫现年63岁，他在2002年进入政坛，担任国会议员已经长达18年，在政坛的评价极高，曾经在菅义伟及岸田文雄内阁担任防卫大臣。岸信夫的长子岸信千世今年31岁，庆应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富士电视台担任记者，曾经主跑社会新闻，2020年辞职转移担任爸爸的秘书，同二伯父安倍晋三关系良好。据悉他在转战政坛时，安倍亦曾告诫必须要有彻底的觉悟。安倍过身之后，岸信千世亦是安倍接班人选，当时他接受杂志专访时表示，接班问题并非他能够决定，但继承安倍的位置是毋庸置疑的。12月10日，德国大报《每日镜报》大篇幅报道了台湾半导体产业全球影响力及台海局势问题。文章称，台湾是地表最重要的地方，如果失去台湾晶片供应，全球发展就会停滞不前，所以保护台湾不受中共侵略非常重要。据自由时报报道，每日镜报记者迪克曼在个人推特上介绍了上述报道的内容。迪克曼表示，好多人仍然不明白的是，全世界的福祉将取决于台湾的安全，民主世界必须考虑如何全力保护台湾。台积电生产全球90%以上的晶片， 在2021年晶片荒之际，时任德国经济能源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仲亲自致函台湾政府，请求协助舒缓晶片供应问题。迪克曼写道，自己为了解台湾晶片有几咁重要，仲写信询问美国塔夫茨大学半导体专家《晶片大战》一书的作者克里斯米勒，对方只是一句话，全球经济繁荣取决于台湾的安全与否。迪克曼直言，其实中国亦需要台湾的晶片。半导体分析师雷汉斯称，入侵台湾是一经济敢死队的行动，而且半导体亦无法用武力夺取。迪克曼强调，我们需要更关注台湾。民主国家无论是出于自身利益或自发性团结，都应该想办法保护台湾。他还提议，世界民主国家还要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尤其是德国。一旦中共入侵台湾，将是二战以来对德国经济繁荣最大的威胁。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